分一些脑袋去思考，就是关于商业价值这件事情。我们常常会就是只 focus 在使用者体验啊，使用者体验要好，使用者体验要好，那就是免费，都不要钱，都不要钱给他，他就觉得最好。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No Shortcut 没有快捷键，我是 Simon，
我是 Annie，
我是大卫。
哎，怎么样？今天上班很累是不是？
好累哦。
是身体累还是心累？
对啦，刚结束一场访谈，然后妈妈一直不讲话，我有一点累。
对，你说受访者是不是？
对，受访者让我有一点累。工作上累的话，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过很恐怖的 PRD。
哎，你要不要科普一下 PRD 是什么？怕有人不知道。
Product Requirement Document。对，所以就是
哦，这是翻译成就是把它讲英文讲出来，产品需求文件。
对，产品需求文件就是通常在你要开始进行设计之前呢 ，PM 会先写一份文件给你，上面包含了这个功能或专案的背景脉络，然后为什么要做这个，然后他们可能要target 到哪些目标，对，然后跟他们可能如果有做一些自己的小访谈或是一些 wireframe 的话，可能会附在上面这样子。我理想中是这样子。
那实际上，
我今天收到了11个字
啊，
这是 PRD，
也没那么烂。
请设计一个会赚钱的功能。哎，这样十个字。
哎，我很认真数哦。十一。我说11个字是要叫我通灵吗？对，就是要叫你通灵。你们都没有遇过就是 PM 的 PRD 写得很疯吗？
我以为你刚刚跟他喊话了，就是你11个字，就是你。
我是觉得他不会听啦，毕竟他们应该都觉得自己写得很好。
11个字有点短，他根本就还没开始吧。
我觉得他们就是没有要认真写，
想知道那11个字是什么。
可是这样写出来就
被知道了。
对，就被知道了。
好啦好啦，保护当事人的。对，我觉得就是有时候的确会遇到这个可能需求写不清楚的时候啊，那所以你怎么就是应对这个状况？
回去重写啊。
哦，叫他回去重写。
对啊。
你是这么直白的跟他说吗？你回去重写。
对啊，就是我希望你可以再写的更细节一点。我从这11个字我没有办法领悟到就是我要了解的事情。
还是你跟他做一场访谈，你到底要什么这样。
我真的没办法耶，害我现在很职业倦怠。
职场必修课，修身养性。今天我们想要聊其实也是有点类似，怎么样让设计师这个角色可以发挥更多的价值。设计师是有很多超能力的，那创造价值是其中一个，那也是一个很重要，就如果大家看到一个设计师会想到，诶，这个设计师可以怎么样帮助我身为一个 PM 或身为一个工程师，或者就是公司老板，你会想说，诶，设计师做什么事情帮团队带来很大的价值，或是帮商业带很大的价值，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好好的聊聊这一块，到底你怎么定义价值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蛮抽象的，就是你在意的事情不见得别人在意，或是反之亦然，可能他在意的事情你没那么在意，那就没有交集嘛。所以你们觉得你们会怎么定义价值这两个字？
Echo 一下你刚刚讲的，就是让我突然想到，就是可能我自己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棒很厉害很有价值的事情，可是在别人眼里就觉得你怎么这么多此一举啊。可能我原本好好的，然后我没怎样啊，你突然提这个，或是你想要改这个，然后搞得我好像整体变得更复杂，或者是我要做更多事之类的。这感觉就是每个人的观点会不同。然后关于价值的定义，我会觉得像刚刚 Simon 提到的，会分为就是有比较抽象，就可能比较内在的，那也有比较具体的，就比较可见比较外在的这样子。然后抽象的可能就是你在从新手变成资深的时候啊，你就会逐渐的累积你在工作上的一些经验啊，那不论是就是很棒的经验或是不好的经验，我们前两集好像有讲过就是失败的经验嘛，所以就是不管好的坏的，就是当你可以再回头去想这些事情，然后可以说出来帮助到别人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设计师一种比较内在自我累积的一种经验价值。那如果是比较具体一点的，就是可能会是设计师的设计产出啦，或者是多元的技能啊等等。然后其实不只是这些，因为包含像是访谈啦、洞察问题啦、跟利害关系人沟通啊，或者是影响你的团队成员等等，这其实多元的能力都是属于设计师的范畴。所以我觉得 价值对我来说可以分为这两个面向。
我觉得讲价值这件事情，大家可能会直接把它联想到是一定要是很棒的事情，或者是说它一定要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才会跟价值这件事情就是连上关系。但我觉得这可以切两个方向来看，第一个是你自己对于你现在在做的事情，你觉得的价值是什么，你觉得的好处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个面向是从别人的角度来看，比如说对团队也好，对你的使用者也好，或是对你的 stakeholder 也好，对你的老板也好，就是对他们来说就是价值是什么东西。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常常遇到说，就有点像是你看妈妈有时候会情绪勒索，就是哎，我为你做了这么多， 你怎么还这样的那种感觉。对，但有时候其实就有点像是你觉得对别人好的方式，但别人感受不到，要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然后跟我在沟通的时候可以讲说，哦，因为对他来讲有什么好的利益，那我做这件事情可以跟你的哪一个利益挂钩，可以这样子去彼此双向的思考，就是对自己的价值跟对他人价值要怎么样展现。
我觉得 Annie 讲到一个重点，别人的需求跟你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东西必须找到一个交集，否则就变成说有点像一厢情愿、啊、就像你刚举到妈妈的例子、哦、我不能说妈妈一厢情愿，妈妈是真的不错，
妈妈是最伟大的，
对，最伟大，没错，对，不好意思，我没有要那个
妈妈我爱你。
对，就是我想讲就是说小孩就会过度的站在自己的立场思考啊，你过度关心啊，你不用帮我照顾这些，但是跟同事的相处关系是蛮类似的，就是你是不是多此一举。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考虑到他可能真的需要什么，这第一点，他的需要的形式是什么，就有时候不见得是说你真的要去帮他做那件事情，或者是说你提出了一个想法，你在全公司的面前提出来，跟你私底下跟他一对一提出来，就形式上的不同嘛，他可能会觉得哦，我的感受也被照顾到，可能设计师会有机会在别人心中建立出一个信任，然后当然他会觉得你是一个有考虑到我，然后你有你的价值所在。所以这个也许我们后面可以聊，就是对团队怎么样去创造更多的价值，因为这个就是比较偏团队合作嘛。身为一个设计师，在团队里面要考虑到一个很重要的是怎么样让大家工作起来开心，这其实我变成资深设计师之后比较会关注的事情，就不是说目标达到就是好棒棒，当然很棒，但是别人可能会讨厌你，对，很多 PM 啊可能会有点为了达到目标就 push 别人，事实上对啊，结果是可能很棒很成功，可大家真的有开心吗？还是压力很大？可以重新思考的问题。那我们可以先聊一下，比如说对产品来讲，对使用者来讲，你觉得今天一个设计师做对了什么事情，他可以真正最大化的发挥他对使用者的价值，甚至是影响到产品。
如果要对使用者发挥价值的话，我觉得前提是你要了解你的使用者。所以我们常会讲说，产品设计师很常来做的一件事情是使用者研究。那使用者访谈，如果在听就是 No Shortcut 的观众们呢，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接触到。但我自己觉得使用者研究博大精深啦，然后如果设计师要怎么样在这一场研究里面发挥它的价值的话，我自己会觉得比较偏向是会让它变成一场有效的访谈，从前期开始，就是从你为什么要执行这场访谈开始，你会明确知道说执行访谈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你预期的产出是什么，所以这些东西会影响到你后来要怎么规划你的问题，然后跟怎么样去从使用者身上挖更多你预期产出中的东西。然后简单举个例来讲好了，就是假设有一天使用者跟你讲说他今天很喜欢用地图这个功能，那我对我来说无效的访谈就是你把这件事记录下来，然后回去跟团队报告说地图很好用，使用者很喜欢地图这个功能，这个东西就会被我归类成是无效的访谈，因为你就只是转述，就是 A 跟我讲，那我再转述给你听。但如果设计师要发挥价值的话，会是更进一步的去了解到他说为什么会使用地图功能，然后使用地图功能的时候他都在做些什么事情。那他可能在找自己家里附近的东西，可能在找他公司附近的东西，所以说家里附近跟公司附近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吗？为什么会想要找附近的东西？有些问题可能你会觉得啊好简单好白痴哦，就这个我都会回答，可是为了要帮助使用者建构更完整的情境，然后让你可以从里面挖到更多的东西，我觉得这种让他把人事实地物串起来的事情是必要的。然后例如说他说很常使用， 我可能就会更想了解说对他的很长跟我的很长是同一个很长吗？对，就是
你要问他上一次是什么时候用、
对上一次什么时候用，或者是你近一个月来或近半年来你大概还记得自己用过几次吗？就是这类型的问题可以让他的这一句我好喜欢用地图功能会变得更具体，然后更有脉络这样子。
我觉得还蛮认同的，就是设计师在做访谈或是你是研究员也好了，避免说你变成一个只是纯粹做翻译的角色，反正要有那个洞察可以帮助团队理解之后做出下一步行动。就如果你今天说做研究完全没有下一步行动的话，那就也算是无效的研究。对，因为我自己做了几次研究的经验都是、使用者他很直觉会跟你说我没有 A 功能，我没有 B 功能，可不可以请你做 A 或 B 或 C， 他直接给你提一个他要的解法。对，因为他是借由他过往的经验说为什么别的产品有你没有，如果没有这个功能是不是用别的方式也可以解决他核心的问题。我觉得这产品很值得思考，有时候别人有的东西你不一定要有，因为产品定位本来就不一样，即便是类似的产品，对，那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解决使用者的问题。所以我就经历过蛮多次这种我当我深入了解他之后，我发现其实其他的方案也是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不见得一样，但成本相对比较低。
补充就是刚刚讲到的是一些就是设计师可以深入的了解使用者的需求，透过不同的方式，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可以带给产品的价值，是因为设计师们可以很充分的了解需求，然后再加上你可能对于你所待的产业知识背景相当的熟悉，那你可能会是除了 PM 以外最了解这个产品的人，那你可以结合各方需求跟知识背景，那 maybe 可能还可以融合一些可能新的技术啦，新的工具啊等等，那为你的产品提高竞争力，然后让它与众不同，让使用者会喜欢，然后为你的产品创造价值。那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设计师为产品说故事很重要，就是你的产品放在那里就会有人用吗？就是你一定要给他一个故事，给他一个包装，然后设计师可以很充分的去阐述你的设计理念，然后给予这个产品生命力，然后让它有共鸣，引起大家的注意。我觉得这样子的产品会更厉害的感觉，把它讲的好像哇好强好强。
的确这个算有点偏到行销，所谓的就是 go to market， 就是你今天有个新产品怎么把它摆到市场上，然后大家会理解这个产品可以帮助我达到什么样的事情。对，但这个其实设计师多少应该也会需要懂，毕竟你是设计这个功能的人。我觉得刚刚大卫讲到一个蛮重要的是，今天不同的产业都会需要设计师嘛，那设计的能力虽然是共同，但对于所谓产业领域的知识，就我们在讲那个 domain knowledge， 其实是非常需要再深入钻研。比如说你今天做一个金融的产品，或者做个保险的产品，或医疗相关的什么区块链，现在蛮多人在做这种更新的技术，了解那个领域到底在做什么，才有办法去知道你的使用者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今天他进到这个好，比如说区块链，那他就要学很多一些重要名词嘛，那连你自己都不知道的话，你怎么样用更简单的方式去 onboard 这个使用者，对吧？所以我觉得这的确从使用者的面向，从产品的面向，产业的面向，其实如果这些都有一定的基础的话，我觉得设计师才有机会到下一步说我开始做出一些很有用的设计，然后为产品跟使用者发挥价值。那这是对外嘛，然后如果是对内的话，今天我们在做产品都会有大部分每个公司有不同的开发流程啊，然后团队的组成或是大小也不太一样，阶段也不一样。那我还蛮好奇说今天设计师今天被丢到一个团队里面，通常你们会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定位跟就是帮助团队？
我觉得要先了解你所待的团队是什么样子的团队，他可能是一个很成熟的，也有可能是很新创的，那他也有可能是一个作风比较 free 的，也有可能是很有条理很严谨的。就是你要先了解你所在的团队是什么样子的风格，还有你的团队成员之间是怎么样子的应该说个性还有配合方式，就是这些事情都你都先了解了之后，然后你可以再从中观察是不是有哪边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是不是有哪边你还可以从中去帮助然后改善。因为我自己曾经就是 刚到一个新的团队，然后你知道就是满怀那个叫什么胸怀壮志，然后、
哦、新官上任三把火，
就觉得也不是官，就是一般人，就会觉得哦，这边好像可以再怎么样，可以更好啊。
对，
或者是我们怎么样配合，或者是换一个方式可能会更好啊。可是殊不知那个团队其实已经有本来就是既定的工作模式、嗯、那我突然横来一笔，他们就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这么多事啊，我们原本就是配合的好好的，那我们也觉得没什么问题啊，你为什么要突然就是提出说哦这好像很严重还是怎么样。所以就是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先了解你的团队状况，然后再来看要怎么样去帮助大家，然后改善一些细节，这样。
我完全同意，因为你要讲的东西跟我大概有87%像。对，因为我就分两块，一块是像刚刚大卫说的是初来乍到的时候，就初来乍到的时候，其实本来的团队其实他们已经有他们自己合作的模式嘛，那他们也有可能有很多都是其实假设他们可能都已经讨论过了，要不要用 A 方案，要不要用 B 方案，要不要 C 方案，他们最后选择的 A 呢？那你可能觉得 BC 比较好，然后你一加入的时候就说，那为什么不用 B， 为什么不用 C？ 可是其实说不定人家都是已经有考虑过的，所以我也是蛮比较建议，就大家先
相处一下，
对，先相处一下，先了解一下彼此哦，然后再看可不可以，对，可不可以从小地方开始改善。然后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是有时候可能就是会在外学习一些新知识嘛，然后会非常建议不要一学到一个新知识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进来破釜沉舟的就是大肆改动一番。一样就是 Echo 刚刚大卫说的，觉得你可以先了解一下团队到底适不适合这件事情，然后你们的时间啊资源啊够不够，然后跟你的团队伙伴是不是愿意改动的类型。然后评估完之后，你可以不管是找主管或找伙伴，从比较小的东西开始改变，然后如果觉得都不错，那再慢慢的推进。
我觉得从小地方改进很重要，就是你不要想说哦，我一次要把全部东西或是整个流程一次换掉，这样是一件蛮危险而且蛮容易受到反弹的方式。你可以从比如说你可能设计师之间先试试看，或者是你跟其他组员之间先试试看、那有一个你们讨论出觉得这个模式不错哦，可以推荐给别人哦，然后再慢慢的往外扩展，这样子会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
嗯，不过这的确是很多新加入一个公司或新加入一个团队会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因为大家都从过去经验去带你觉得什么样是正确的做事方式到一个新的地方，但是他们其实就像刚刚大卫讲，他们就做得好好的、啊、他们觉得没问题，那说不定其实有问题啊，只是他们不觉得那是问题。我觉得从一个我们讲 fresh eye， 就是从外人眼中，你觉得你可以很容易去看清楚说哪里有问题，但是通常已经在那个情境里面很久人，他们是没有办法去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但你点出来之后，他们会有很强烈的反应，你为什么要打破我们的和谐。先从理解开始吧，就是像我之前加入新团队，我常做一件事情都是会做很多的 one-on-one， 以前公司没有这个流程，但我自己会做。那现在公司有个流程叫做 listening tour， 强迫你一去先把团队所有人都聊过一遍，先了解他们的角色，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有哪些流程，他们沟通的方式等等等。对，那你从听的过程，他大概可以透露一些为什么现在团队的工作方式是这样，那你可以再细问说好像我以前是这样，那你们现在这样的原因是有什么考量吗？对，我就先从那种就提问的角度，那大家比较愿意去跟你讲他们当时的决策过程。就像你提到，就很多事情其实会是今天这样，它事出必有因啦，其实就这句话不会是突然就大家就是这样。像我以前要导入新工具，就是以前大家不动 Sketch 嘛，然后有段时间换成 Figma，然后那时候我们当然也不是说全部设计团队十几个人全部换，因为很多人他其实是很不习惯，他们还在 Sketch 的世界。那我是比较早我要用 Figma， 然后后来我就跟老板提说，那我们先从一两个比较小的专案开始跑，用 Figma 做做看。然后我甚至写了一个提案书，就为什么要用 Figma， Figma 好在哪，可以改变我们现在哪里的流程，你要有办法去验证你今天做这个改动是否成功，就那个 success metrics 要先写清楚。 就 even 只是改流程或换工具，你都要把成功指标定出来。譬如说大家换到 Figma 之后工作效率会提升多少，可能那个没办法量化，但至少从直化的 feedback 嘛，工程师觉得更顺了，我设计师彼此之间觉得更顺了， 就是你会去收 feedback， 所以我后来导入之后我也去收 feedback。 哎，当然你觉得换完之后有比较好吗？有人觉得没有，那没有是为什么？那我再去慢慢的再修改我的提案，甚至我开了一些 workshop 教大家怎么用才可以去导入，那最后真的比较顺的去完成这件事情。对，否则大家觉得就只是听啊，要换要换，那我不知道怎么用，没人教我。
这个过程我好像也有过，就是从 Sketch 换到 Figma， 然后还有那个 Adobe 的时候，然后我们还做过就是比较图，对，谁比较哪一个点比较好，然后 go go go， 最后选什么这样。对工程师这一段，因为我们换了工具，可是工程师其实不熟悉，那所以你直接丢给他，然后叫他说，我现在换工具咯，他其实根本搞不清楚他要看哪里，要怎么看。然后所以也是有刚 Simon 讲的一个过程，然后我那时候得到的 feedback 是蛮多工程师觉得 Zeppelin 比较好。我那时候也蛮惊讶的，但现在大家都习惯 Figma 了。
为什么比较好？
他们觉得标的很清楚，然后页面很好找。
我说哪里很清楚？
我细节我已经忘记了。
我大概知道为什么，因为 Figma 它是一个开放的画板，它其实是一个设计工具，所以它很仰赖设计师去整理说哪些是确定的，哪些是还在编辑中或探索中或者是旧的设计，它是很开放啊。工程师进来，如果你设计师没有整理，他就会不知道去哪里找。但 Zeppelin 就是你确定的，你才会上传吗？对，页页，对，所以我可以理解这个问题。所以这回归，今天你换了工具，你可能连同整个合作的形式，然后设计师平常工作的方式，你要有这个整理的习惯，才会顺利把让这件事情变得比较顺，否则。对啊，这个也不一定是全然是工具的问题，就是大家工作习惯的问题。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面向可以讨论的是关于人的部分，就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有经验的设计师嘛，那公司一定会有比较没有那么有经验的设计师，哦，不一定设计师哦，有可能没有那么有经验的工程师或没有那么有经验的 PM。 那我蛮好奇，就是你们在自我定位上是觉得我是有经验的设计师，资深设计师，你会怎么样去算是领导他们或是帮助他们？
我自己会很鼓励设计师们互相分享，然后互相交流求进步，因为我觉得设计师这个角色就是你如果自己一个人一直埋头苦干的话，其实有时候你会很撞墙，然后有一些想法你可能会跳不出来。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你的 team 里面是有 design team 的，可能有很多人的，那你们可以定期有 design review， 可以互相交流对方的想法。但如果你自己可能是一人设计师，没有人跟你聊天的话，你可以没有人跟你聊天，你可以尝试就是去跟跨职能的人说说，诶，你最近做了什么事啊，那你最近在干嘛啊等等的，就是我觉得要让别人知道你在做什么，然后可以从互相对方身上得到一些 feedback， 然后让别人知道，让自己也知道大家在干嘛这样。然后因为我自己曾经有一个经验是那时候帮公司做了那个 design system， 然后因为是公司原本没有的，然后就是是一个新的东西这样，然后所以当时的主管就帮我 booking 了超多会议，然后去叫说你去巡回演讲，去每个公司每个部门都讲一遍，然后让所有公司的人都知道我们现在就是要开始用 design system， 以后发出去的东西就是要这样。然后我说哦，这样子啊，好，那我就开始针对什么每个部门去讲，觉得这个虽然当时觉得哎呦好恐怖，为什么我要去巡回演讲，然后每次都讲一样的东西，可是过了一阵子后发现就是每一个部门其实都有意识到说公司现在这个品牌有在做这样子的事情，那当他们面对可能外部客户啊或是内部专案的时候，他们就会陆陆续续逐渐的在使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方式。
这个主管人好好哦，
真的，
是不是跟你前几集的时候有提到一个主管很像啊？
前几集是讲失败的经验是吧？
没有没有，有一个就是也是我觉得好厉害的主管哦。
哦，我想起来了，那个怎么叫我分享不同的不同的
哦，不同的，天哪，你的人生怎么可以遇到这么多这么棒的主管？
但我也遇过烂的哦，
我就想听烂的。
在公司里面遇到比较 junior 或比较 mid level 的设计师的时候，我其实会有一点兴奋呢，因为代表
终于可以虐他们
了。不是不是不是、啊。就是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他们会真的会带来一些比较新的火花，就是他们还没有被，就是他们眼睛还是清澈的，
我们眼睛很浑浊，
现在很浑浊是不是？
就是有些其实你做同一个产品做久了，人其实会有盲点，其实有一个新的活水进来，我其实是还蛮喜欢
的。用词都还蛮好笑，新的活水是说你们现在一滩死水是不是？ 你们先
刺激刺激，
对，他会帮你们带来一些新的刺激跟新的发现，即使有时候你可能一听就知道啊菜逼，但是
烂问题，
对，但是
讲什么，
对，但是你可以去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想，然后可以问问他说，哎，那如果怎么样的情况，如果 A 情况 B 情况 C 情况，你都觉得这个你提出来这个 solution 是可以解的吗？有比较 junior 的设计师是可以这样子，就是循循善诱的，就是不建议先入为主说啊，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多啦，来改掉改掉，就是会建议去听听他们怎么想的，然后跟说不定在你们讨论的过程中，你会改变你的想法也说不定。
哎，你是这样是好前辈，那所以你们以前遇到的前辈都是像你这样这么善良？
没有啊，我前几集不是有提到什么主管都是叫你直接改啊，改啊，我超了解使用者，你赶快改。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你不教他的话，他可能会出更多包。你可能最后这些烂摊子还是会回流回到你身上。在很多大型的公司或组织里面，其实对于 senior 都会有一个期待，他甚至是很明确写在你的绩效指标成长指标里面，你要去帮助比较 junior 的人，然后你甚至要跟他们定期有一些会议，或是你要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管理，而是说去帮助他们在他们已知或未知的能力上具有明显的成长。像我之前在前公司，因为现在公司也有都有，我们都有一个比较 casual 的 mentorship， 就内部的，然后会帮你分配，很好笑，它很像那种交友配对，就是
抽卡，那可以划差吗？
不行，就他直接分配给你。像我现在公司，我就已经分配，我们是一季一次啊，所以不是一季，是六个月一次一个 program， 对，然后他有给你一个明确的框架，怎么样是个 好 mentor， 怎么样是一个好 mentee， 对，就是两边都有各自的这种手册可以看，对，然后反正我最近分到的一个 mentee 就是，我一看他经验还比我资深，他是一个离我很远很远的 team 的一个设计师，一个妈妈，
今天很攻击妈妈，
对啊，就是我是说想表达他也蛮资深的，对，他因为他常跟我聊天的时候，我要顾我小孩什么的，反正 anyway， 就是我想说，为什么他这么资深会是我的 mentee 跟我配对？然后后来没想到我们在聊过程中，可能主管帮我写了一些我的能力或特质之类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其实我完全不知道他写什么。然后反正那个跟我配到 mentee， 就因为我是想学 Figma， 因为我的 Figma 没有很好，他是资深设计师，可是因为他可能资深的是不同的方面，可能更会做简报或是策略之类的，然后 Figma 真的还好的，然后就说那我们这个 mentorship 就专注在 Figma， 我说这样也行，这样对我来讲蛮 easy 的，因为我就可以直接跟他跳进去一些他很乱的设计稿，然后一起去聊说，怎么样去组织这些 components， 怎么样用 Figma 更有效率？对，所以这个也其实也是一种还蛮有趣，就是他不见得是在资历上比我浅，他只是说特定领域他想要在成长。我觉得我的自己的理念就是我会去做赋能，他跟直接下指令是很不一样的，就是说你会给他一个机会，然后跟大概的方向，然后他会去做。但他中间有可能会失败或跌倒什么的，但是我会觉得我拿捏一个分寸就让他去试错，对，当然你比较接近就是他创造一个烂摊子你要收，这种就不太好，他快要到的时候不行的时候就好那先这样， 我先拉他回来，然后因为他透过这种犯错反思再做一次的这个过程，他成长速度会比较快啦，对，虽然他有点微微的痛，但不至于到太痛这样，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会比较倾向这种做法。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点，设计师我觉得在 junior 阶段很常缺乏一个东西叫做商业思维，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设计的价值没有办法被体现，尤其从这种公司老板的角度， 你去看现在公司的结构就知道，设计师通常是少数族群，就公司有钱的时候他会可能资源更多是放在可能工程或者是 PM，对，那设计师比较少，这个是蛮现实的。我也大概理解现在的市场的状况就是这样。可是这也是回到一个问题，就是设计师当今天设计师如果有更多商业知识或产业知识，你可以跟老板在同一个层次交流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很具体的说你的设计解决了什么问题，而且直接可以带来商业价值的时候，更有机会把你的设计卖出去。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现在蛮多人都缺乏。那我还蛮好奇说，你们身为资深设计师，你们会怎么样加强商业思维，或者说你怎么透过商业思维的一种训练，然后去帮助你沟通你的设计？
可能要先帮大家建立一个前提是，
如果你是做产品的话，你要刻骨铭心的记住你就是一个在烧钱的团队。接着呢，我会很推荐大家其实一定要去了解你自己公司是靠什么赚钱的。靠什么赚钱？为什么要知道靠什么赚钱？一方面是你要知道你的公司有在盈利，它就会比较稳定嘛。那对于你的你可能比较不容易被裁员哈。但是呢，对回到产品上面来的话，就是你要知道怎么赚钱，你才能从这些点下去做切入，说 OK， 如果我改善的产品可以提升什么，然后进而会对于这个付费点带来影响，它是一连串的故事。我们要去学习这些事情呢，我觉得可以透过一件事情是你可以去简单的了解一下一些商业上的专有名词吗，或者是运算方式，像是一些投资报酬率或是它的一些成本，然后或者是你的公司在市场上的市占率。大概就像是假设今天你是在做直播软体好了，那你可以大概了解一下说，你这个直播软体的 marketplace 到底是多大，或者是说你是在可能台湾或者是亚洲区或者是全球大概在哪一个 marketplace。 然后知道这些东西呢，不是为了说有一天你就转去做 OP， 然后你要就是坐在那个财务的房间里面跟他一起算钱，不是，就是了解了这些事情之后，你才会多分一些脑袋去思考就是关于商业价值这件事情。我们常常会就是只 focus 在使用者体验啊，使用者体验要好，然后我很常就是讲的一句话就是，使用者体验要好，那就是免费，都不要钱，都不要钱给他，他就觉得最好，好好用哦。订房间都不要钱，好好用哦。订餐厅都送你两只大龙虾，好好用哦。那你公司就是可能
明天要倒了。
对，明天就倒了，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我自己就是曾经有一个经验，在对一个产品的功能跟老板的想法不同，然后我就说，可是我就是做过使用者访谈啊，那使用者就说怎样怎样啊，那老板就说，可是我站在公司的立场怎样怎样啊，那我们两个可能就是立场不同，双方都没办法说服对方。那这时候老板就有一种无可奈何，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要试着站在公司站在老板的角度去想事情啊，你不能就是只站在设计师只站在使用者的角度来跟我说这样。那我当时当然是年少轻狂嘛，当心里的 OS 就是说，我又不是老板，我又不是开公司的人，我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那我怎么知道我现在要怎么样。那可是现在就是再回去想，就会觉得其实设计师应该要当公司还有使用者之间的桥梁，因为你应该要双方的感受都在乎到，然后你了解了，像刚刚 Annie 讲了很多方法嘛，你了解了公司的商业目标，你了解了使用者，那你要怎么样可以在满足使用者的基础上去帮助公司达成商业目标，这个才是你真正可以发挥设计师价值的地方。但是我还是不是老板。
是啦，这其实蛮难的，就是尤其你又没有在做他日常的工作。我觉得还是一句话，就是找到交集，你怎么去平衡使用者需求跟这件事情到底会不会赚钱。就像刚才 Annie 讲， 你不可能做一个免费就大家最开心，大家都开心但不赚钱，那你公司也无法存活，也就不会有你，你就拿不到薪水。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去考虑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商业思维的训练的确就是说去了解一些基本的公司赚钱的模式，因为可能会有很多种，然后你要去考虑到说哪一种是跟你的设计是比较直接关系的。当你理解这个公司怎么赚钱之后，你就会思考指标嘛，因为通常公司会有个最核心的指标，如果你今天是做 App 可能会看多少人注册之后多少转换，多少人真的付费了，转换的这件事情要发生，你可能会去看说那今天如果留存率高的了，转换就会高，那留存就会看说今天如果他经过了某一个特定的 flow， 他可能就会比较容易留存，就他的那个指标他是可以一直往下推，推到一个超级小的，可能我今天设计一个按钮他点了之后他就会留存，就是他是可以一直往上推的。对，所以再怎么大的方向你都可以去抓到你的某一个设计的决策他是可以去贡献到那个最高层次的指标。对，如果你有办法去抓到这样的话，那其实基本上你已经具备了算是商业思维，因为你必须先了解全局，再去往下钻到那个最细小的那个你可以控制的区块。对，所以这有点像是在不同的视角，就 zoom in zoom out zoom in zoom out 的这个状态下切换。
刚刚Simon 讲到就关于指标这件事情，然后我可以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两年前刚加入现在这个团队的时候，的确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把 产品 team， 应该说就是我们这个 team 的指标架构做出来。那我想说，好，
这是我要做的事吗？
你说啥？
哦，黑起像，就是因为我在使用者成长团队嘛，所以这个 team 它基本上来说就是要focus 在每一个 quarter， 可能都会有一些指标，就是为了要达成这些指标，然后去做跟功能然后实验。但是呢，那你要有先有指标嘛，就是你才知道你公司要 focus 什么。我就在那大概三个月内，就是读一堆书，想说我到底要怎么把那个框架做出来，然后才从这个过程中了解到很多东西。像一个就是像 Simon 刚刚讲的，就是其实指标是可以被 break down 下来到可能第三层、第四层，然后他们才会一层一层回推去。比如说最难的可能像是很多人会说，公司会有一个北极星指标嘛，那北极星指标之后会再拆成就是几个中层级的这个指标，但这些指标通常都会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看到表现，就其实不用寄望说我今天就改一个东西，哇，我那个付费全部暴涨这样子。对，我们都是从小小的改动开始。然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就学习到很多点是，其实你的指标不仅仅是产品 team 的责任，就有很多不同的指标会是不同其他 team 的 KPI， 所以这个产品有点像是你们一起去打造的。所以其实在你focus 在你自己的这个区块的面向时，你可以同时的去邀请比如说 marketing 的团队，然后因为 marketing 要负责 acquisition 嘛，就是他们要把人招进来你才会有后续的东西。那你也可以去跟比如 data 团队然后去合作，去了解看看这些指标在公司的意义是什么，
从不同的面向去讨论设计师的价值。那当然也不是说你一开始就要哇超级有价值，就什么事情都做。我觉得就还是回扣到我们最开始讲的，先从小事开始做起。这个小事可以是任何小到你可能只是沟通上，你帮助别人更了解你的职位，或者是你帮助他们解决一个超级小的问题。那慢慢慢慢一点一滴，你就会开始去发挥你的影响力，然后大家会开始相信，今天有一个设计师存在团队是一件好事。那这个其实就是最重要的。好，那我们今天最后的快捷键二选一，我觉得题目今天这个不容易选啊。就是第一个是你可以设计一个就是非常引人入胜、让人很喜欢，但用起来其实蛮复杂的一个产品，或者是一个相对来讲蛮简单的，可是可能没有那么有趣。你们会选要设计哪一种产品？
我先说我其实有点不知道为什么难选，但原因是因为简单跟没那么有趣对我来说，就对我目前的职业来说都好像不是让我会想选择的优点，所以我很直觉会选那个上面那个设计一个引人入胜但用起来复杂的产品。原因的话就是因为引人入胜啊，引人入胜，你不是听起来这四个字就是一个很棒的成语吗？那你听到使用者回馈说，哦，我觉得你这个 app 引人入胜，哇塞，我直接写在我作品集上面，
把那个扩截图下来放大，
那么 gorgeous， 对。
我其实在看这个题目，我第一的反应也是跟 Annie 一样，就是让人觉得没这么有趣的产品，谁要选啊？所以我一开始是选引人入胜，然后因为
跑票是不是？
不是，对。我一开始是选引人入胜，但是我的那个 focus 会在后面，就是我喜欢化繁为简的过程，所以就是当我看到一个很复杂的可能流程啊，或者是功能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有挑战性，就是我要怎么样把这个复杂变得简单，把这个步骤变少，这样，所以我会喜欢这个复杂的产品。但是我刚刚听你讲完之后，我后来想一想，可是那他如果引人入胜啊，被引进来了，可是很复杂，然后他就不用了，
就流失了，
那反而好像也不是一件好事。但他如果非常的简单，那简单到他可能每天都打开它，他可能有点无聊，可是它的使用率非常的高，这样好像也不错。
我觉得我会跟你跟大卫选一样的。我觉得设计师啦，其实我们不会每天做那种非常 sexy 的 products，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做的还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东西，然后我们是出于一个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我觉得简单其实是相对来讲更有挑战的，更就这种所谓减法的设计，你怎么样去，就因为简单就是需要取舍，复杂很容易，你可以一直加按钮加功能框架，把全部东西打到那个使用者脸上，就像那种后台都很复杂。但可是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可能就是啊，我不会用啊，那算了，不用了，就拜拜了，对啊。所以我觉得 我可能会更倾向就是简单，可是它有解决到问题，但 maybe 就是很无聊。对，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聊到这边哦，感谢 Annie 跟大卫，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